一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12月5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中国地方城市放松严厉管控，当局面临自相矛盾困境。山东计划重金兴建超100家方舱医院。
那么方舱医院是属于集中性的强制隔离，更容易造成所谓的二次的传染。
专访魏京生，习近平很害怕白纸运动。
那么这个形势呢，对共产党来说，特别是习近平，他很害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中国多个城市以及近百所高校，上个周末爆发大规模反封控抗议之后，更多的城市星期天12月4号宣布放松新冠病毒疫情限制措施，力争让动态清零政策更精准地实施，而不是动辄对民生造成全面冲击。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肖寻来分享更多情况。肖寻。
好的，陆阳。近期抗议严厉封控的示威最先爆发的乌鲁木齐，从周一起将重开商场、市场、餐馆和其他场所，结束3个月来的严厉封城。另外，上海市当局周日宣布，从周一起，市民不需要出示检测阴性就可以乘坐公共交通或出入公园。广西首府南宁周日早些时候宣布取消乘坐地铁所需要的检测阴性要求。周六，北京当局表示，购买发烧、咳嗽和喉咙痛的药物不再需要登记。此前，当局实施这一限制，是因为相信许多人服用这些药来掩盖新冠病毒感染。另外，北京一些区县最近宣布，检测阳性的人可以居家隔离。不过，其他一些不协调性令民众感到恼怒，包括尽管许多大规模检测中心被关闭，但是许多场所仍然需要24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这意味着民众进行检测会变得更加困难，排队时间会更长。一位网友抱怨说，他们是愚蠢还是卑鄙，在取消核酸检测码之前不应该关闭检测站。
路透社星期天报道说，中国主管疫情的副总理孙春兰上个星期表示，奥密克戎病毒致病性减弱，将优化防控措施，这显然是官方目前在改变对疫情的态度。
是的，清零防疫风控被认为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政治治理的标杆，但却对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造成破坏性影响，也严重影响了全球供应链。中共当局政变说，就差封锁边境的清零防疫政策对于拯救生命和防止医疗系统崩溃是有必要的。尽管对严厉的封控有所放松，但是许多专家表示，至少到明年3月人大政协两会前，当局不可能开始有重大的重新开放的动作，尤其是当局需要加快疫苗接种，特别是在广大的老年人口中。美国高盛投行周日在一个研究报告中表示，尽管最近有一些新冠病毒疫情封控的地方性变化，但是还不能将这些变化解释成是中国在放弃清零的防疫政策。
另据《纽约时报》报道，中国政府近年为了证明大规模的全员检测、隔离以及监控其10多亿的人口的正当性，动用其宣传工具，宣传新冠病毒的可怕。但是随着当局不得不改变针对疫情的处理方式，他们又面临在民众中消除这些恐惧的任务。
是的，直到上周，政府官员和官控媒体仍在强调有关疫情的最不幸的医疗消息，他们宣扬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疫情的高死亡率，以及多少个月的呼吸系统问题、认知障碍和其他后遗症。报道表示，专家说中国面临针对疫情回应的艰难性时刻，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针对病毒的混乱性信息，而且当局也未能采取行之有效的公共卫生措施，例如积极推动疫苗接种，令大批老年人面临风险。
好，谢谢肖寻。休息一下， 稍后我们继续关注中国产疫苗的有效性是否能够抵御中国突然放松的疫情风控管制。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艾弗利尔·海恩斯星期六说，尽管中国面临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的挑战，但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不愿意接受西方国家的疫苗。下面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肖寻来分享相关情况。
好的，陆阳，海恩斯是在加利福尼亚举行的年度里根国防论坛上做上述表示的。他说，习近平不愿从西方获得更好的疫苗，而是依靠中国的疫苗，而这种疫苗在抗击奥密克戎方面不如西方的疫苗那么有效。海恩斯说，看到抗议活动和对抗议活动的回应与他喜欢提出的说法相悖，即中国在政府方面的效率要高得多。
中国的抗议活动是否对其政权稳定有一定威胁？肖寻，在这方面海恩斯是怎么说的？
海恩斯表示，我们目前看到的并不会对稳定、政权更迭或类似的情况构成威胁。不过他补充说，抗议活动未来如何发展对习近平的地位很重要。
尽管最近几天中国每天新增新冠肺炎感染病例接近历史最高水平，但是在习近平清零政策引发经济急剧放缓和公众动荡之后，一些城市正在采取措施放松核酸检测要求和隔离规定，那么突然放松是否会带来巨大的风险？肖寻。
是的，陆阳，有专家表示，放松病毒预防措施的确可能会带来巨大风险，因为中国尚未批准任何外国新冠疫苗，而是选择接种国内生产的疫苗。一些研究表明，中国的国产疫苗不如某些外国疫苗有效。白宫本周早些时候表示，中国没有要求从美国获得疫苗。路透社引用一位美国官员的话说，目前不要指望中国会批准西方疫苗。这名官员说，中国此时会给西方疫苗开绿灯似乎相当牵强，这是一个关乎民族自豪感的问题。如果他们走这条路，他们将不得不承受相当大的压力。
好，谢谢肖寻。我们休息一下，回来继续关注中国山东计划重金兴建超过100家方舱医院的消息。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的极端防疫政策掀起民间大规模示威浪潮，正当全国多个主要城市释放出宽松信号之际，山东省却计划重金修建超过100家方舱医院。对此，美国之音驻香港特约记者高峰做了一篇深度报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连线高峰了解相关情况。
高峰，山东省呢到底要建怎样的方舱医院呢？为什么它这个有关计划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呢？
宇宙，其实按照计划呢，山东省要在济南、临沂还有烟台等15个地级市新建呢接近120家永久性的方舱医院，大约提供20万张床位。综合中国媒体的报道呢，当局会投放230亿元人民币。根据媒体的估计呢，建立单个隔离房间平均需要花10万元人民币。我们都知道，白纸运动爆发之后呢，很明显，中国防疫政策的风向出现了改变，各地的陆续释出宽松的信号。综合中国媒体报道，在北京还有广州等地呢，当局开始容许符合特殊要求的无症状或者是轻型的新冠阳性感染者居家，部分成为所谓的默认模式，也就是说没有需要经过邻居的签名同意。那报道引述北京朝阳区一名住户的话说呢，在他居住的小区里一名患有基础性疾病的邻居老人由密切接触者转为阳性，但是这个患者呢没有再被转运到方舱医院，而是安排居家休养，待遇等同于居家的密接人士。根据媒体的报道，也引述呢中国病毒专家表示呢， 居家隔离的新冠病毒携带者本身这个排毒量就很少，传播力并不强，病毒传播的几率呢是非常小的。另外呢，中国传媒引述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专家回应把楼门封死的防控做法，这些专家强调啊，理应严禁采用硬制围挡等封堵楼宇通道，不能用一锁了之的办法。专家又说，医院等重点地区的周边实施一刀切式的硬性隔离，设置路障，这些做法呢也是不可取的，属于违法的行为。所以对比之下呢，山东省在全省各地大量的新建方舱医院，而且是永久性的方舱，与目前的这个氛围呢显然是背道而驰的。宇宙，
嗯，好的，我听到这个数字，就您刚才讲，一个是永久性，再一个是230亿元人民币，还有就是20万张床，那么我立刻就想到，那么为了填满这个20万张床，他们是不是就得要保证持续的一定要拉到有20万个病人来住满这些床位啊，那么显然就是有很大的问题。那么其实我们看到网上也有非常多的段子，其实我有个段子就是说这个奥密克戎就新冠病毒呢，它非常的狡猾，你测出来要赶紧把它测出来，如果没有测出阳性的话，它可能很快就阴了，一发现了阳性之后你还得赶紧治疗，如果你没有赶紧治疗它又恢复了，所以这个讽刺的意味可以看出来呢，就是老百姓对它的这个反感的程度啊。那么所以呢，经过了接近3年的严厉的疫情管控之后呢，显然中国老百姓都出现了所谓的这个抗疫疲劳，而且非常的反感，所以呢对于山东一下子要新建100多家方舱医院，这个民间它是怎么样一个反应呢？就据您的了解。
嗯，其实山东省的这个举措呢是引起了中国网民的强烈质疑啊，他们认为方舱医院本来是为了应急的，那么与其花大钱去盖这些方舱医院，倒不如新建综合的医院，而且投放更多的医疗资源会更好。有人则批评呢，增建永久的方舱医院呢是变相发出了一个讯息，也就是说疫情防控是不会结束的，必须打持久战。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宋国成对美国之音表示，山东省的计划其实与中国中央既不一致，也违反了科学精神。
隔离政策来说，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叫做自主性的居家隔离，另外一种是集中性的强制隔离。那么方舱医院是属于后者，更容易造成所谓的二次的传染啊。而且就一般民众来讲，就是他感染的这个病毒已经是非常难过了啊。一般都是比较倾向于选择一种自主性的居家隔离，建立这种永久性方舱的这个做法跟人民的一个意愿是背道而驰的嘛，是不是曲解了中央的防疫政策？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宇宙连线采访驻香港特约记者高峰，中国多地增建方舱为何逆中央防疫方针的第一部分。休息一下，回来继续收听第二部分，继续修建方舱是否图谋国企利益。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刚才宇宙与高峰的连线报道谈到，中国部分地区在中央政府放松防疫政策之际反而增建方舱，现在请听连线报道的第二部分，加建方舱是否为国企输送利益。
那么就说呢，我又想到一个段子，就是说如果是由卖伞的人来告诉你什么时候雨停了，那么可能这个雨永远也不会停，所以呢就新建了这么数量庞大的方舱医院呢，可想而知会需要大量的医护人员和配套的这个设施来配合，那么这个呢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呢？
按照中国国家卫健委的要求呢，其实方舱医院啊是需要大量的人手还有配套设施去配合它的。譬如说方舱医院每1000张床位就需要聘用最少40名的医生、200名的护士、20名的警察，并且需要采购大量的核酸检测设备，还有就是视频监控系统。这些费用呢其实并不包括在现有的专项开支里面的。台湾学者宋国成表示啊， 中国一些地级市的医疗资源可以说是本末倒置。
这样的一个投资一定会使得这个本来医疗资源就比较稀缺的地方啊，会造成更严重的一种排挤效应。中共的高层已经是倾向于慢慢的来解封啊，或者是清零政策慢慢的趋于这个松绑的情况，所谓永久性放长，是不是意味着就是说是要进行一种永久式的清零政策呢？我们从最基本的科学常识来说，这个病毒是永远没有办法被清除的啊。是不是意味着就是，他们以为中国还要继续执行一个永久性的清零政策吗？因为你只有清零才要隔离啊。
宋国成认为啊，目前中国各地争相的释出这个宽松的信号的同时，山东呢就反其道而行。背后呢是隐藏着不可告人的因素，
是不是蕴藏着一个外人不得知的某种官商勾结，或者是有一些拿不出台面的一些阴谋在里面啊？那个方舱医院本身你随时也可以作为一种拘留所呀。如果说这个白纸革命继续的扩大蔓延到各个省市，那么这些方舱医院恰恰是可以作为一种临时的一个逮捕抗议分子本身的临时的拘留所呀。
好，高峰呢，那么我们注意到山东新建的永久方舱医院的近90%的项目，据报呢是会在一年之内完成主体建筑。那么由此呢，如果我们把镜头我们站得高一点，把镜头放得宽一点的话呢，也看到当局还要发行150多亿元的专项债，那么这个呢，是不是有利于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本身呢？
宇宙，有评论认为啊，在目前的民意下，继续动用巨资、用重金去建这些方舱医院的话呢，显示中国高层对民意的走向有认知的错误，同时也凸显了领导层对疫情的误判，使地方官员有机会通过执行清零为名骗取中央的财政补贴。还有一点就是说，涉及过百亿的这些拨款呢，一定是经过中国财政部的批准才能拿出来的。那么从山东大量新建这些永久性的方舱医院可以估计，坚持动态清零的方向不会在短期内有所改变。中国独立经济学者蒋豪对美国之音表示，将来有关工程很有可能由国有企业来负责。
国企它和政府它毕竟还是千丝万缕联系嘛，因为它参与这种投标中标，这种概率应该还是很大的，这个是必然无疑的。内循环它和这改革开放有一定的矛盾，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很大一部分就是靠这个民营企业的发展。如果交给这个国有企业的话，那是很显然会对国有企业会有这种资金的这种调拨或者注入，但对整个国民经济来说，这肯定是不利的啊。因为长期来看，这个国有企业对经济的贡献它不如民营企业。整个发展30年来，这个中国经济的这个改革开放，国有企业这个效益越来越不行，就民营企业越来越壮大。
有学者则担心，中国政府会挪用改善民生的资本以壮大国有资本，浪费社会资源的同时，也可能会进一步激化官民之间的矛盾。
好，我们感谢宇宙和高峰所做的连线报道。休息一下，不要走开，稍后是专访魏京生。习近平很害怕白纸运动，中国老百姓忽悠不住了。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乌鲁木齐、上海、北京、广州等多个中国城市上周末爆发反封控运动，也称白纸革命，对顽固坚持清零政策的中共党魁习近平构成空前挑战，并引起世界各地广泛关注之际，40多位海外流亡中国异议人士、民运领袖、学者和独立作家联合发出告中国人民书，监制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总理李克强和政协主席汪洋公开信，紧急提出10点呼吁。这封公开信的联署人之一，中国海外民运领导人魏京生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专访，就白纸运动及其发展前景以及上述公开信的诉求发表看法。下面是专访的第一部分。
现在形势出乎大家意料，以前人们不光是国际社会啊，包括中国人自己认为中国人很窝囊很老实，这习近平那么整的也不敢说什么，但是这一次突然一下爆发了，因为这个乌鲁木齐一下烧死那么多人，而且是不应该的烧死，他们把那个通道给堵住，门锁住，里头人跑不出来，外头消防队进不去，所以那火势发展起来就烧死了好几十个人，全国人民就愤怒了，冲破了很多人忍耐的底线，所以各个城市都开始有抗议活动爆发了，这些共产党很紧张，这次抗议活动呢，很多朋友都说跟以前有个很大的不同，就跟那个30多年前的89年的那次形势有很大的不同，就是说这次直接喊出了打倒共产党习近平下台这样的口号喊出来了，而且不是一个地方，好几个地方喊出来了，而且国外也跟89年的时候差不多，国外的留学生平常也是不关心政治，甚至给人的印象这留学生都是小粉红，结果这一次也是各地方的留学生都站出来了，百人上千人的围着大使馆领事馆，世界各地了，不光在美国，那么这个形势呢，对共产党来说，特别是习近平他很害怕，因为刚刚开完20大他正在得意的时候，好像大权已经独揽了，突然来这么一个形势，有点像89年的形势，所以他很害怕。在这个情况下呢，党内可能压力也很大，但是当然了，他的整个镇压机器都动起来了，所以有的人估计说这场运动不会长久，好像很快就会被扑灭下去，这是现在一个基本的情况。
觉得他这个起因除了乌鲁木齐的大火以外，说这个共产党或者是习近平本人的一些倒行逆施到底有多大的这个关系呢？那是更主要的原因。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个人们对共产党的不满呢，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78、79年的时候也一样，也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这一次积累的时间更长。你看经济搞不好，你弄个清零政策，把人弄家里人日子也没法过，而且你国际社会又搞得这么糟糕，这个跟所有国家都对着干，现在成了差不多也已经快要成过街老鼠了。大撒币呢，那钱又收不回来，老百姓苦得很。实际上，现在全国老百姓相当多的地方，日子都过不下去，物价飞涨，工资又没怎么涨，所以在这个形势下，那个各种因素凑合起来，乌鲁木齐这场火呢，就像一个点燃那个火药桶的那个导火索。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专访维京生，习近平很害怕白纸运动，中国老百姓忽悠不住了的第一部分。不要走开，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继续播出叶冰专访维京生的第二部分，如何评价这次的白纸革命。欢迎回来，接下来继续播出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专访魏京生，习近平很害怕白纸运动，中国老百姓忽悠不住了的第二部分。
你怎么评价这次站出来呼喊这些非常震撼的这些口号的这些人，这些示威者所表达的这种情绪？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拿它和30年前这场运动相比吧，那场运动中不但不敢喊任何比较强烈的口号，甚至你看人家湖南3个小伙子拿装了墨汁的鸡蛋把那个毛主席像给污染了以后，广场纠察队这些学生还把他们给扭送到公安局去了，你说那个时候人思想觉悟是什么水平呢？但是多人看不起现在年轻人，说现在一代不如一代，年轻人只知道玩打游戏什么的，泡妞或者是考托福，这个说法我觉得也说明了一些情况，但是不等于说现在年轻人就不如以前了。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他们脑子比以前要清醒得多，而且他们大多数人可能非常明白，所有这些很倒霉的事情，大家呢遇到这些困难都跟共产党的政策有关，而且特别是跟习近平的这个倒行逆施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所以现在口号非常明确，他们胆子也非常大啊，比89年那帮学生的胆子要大，他们直接喊出来让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这样的口号都喊出来了。其他的那个像那个停止封锁、停止封控啊，这些口号已经都不奇怪了，到处都在喊，很公开的。所以说明现在人的觉悟，尤其中青年人的觉悟，已经到了对共产党认识的越来越清楚了。那么这个可能就是习近平最大的障碍，他没有办法再忽悠老百姓了。 那个过去的时候，毛泽东时代忽悠老百姓很成功。89年镇压的时候呢，邓小平就已经忽悠不了老百姓了，但是他还可以用军队镇压，至少还可以忽悠军队，让军队朝老百姓开枪。但是现在你恐怕连军队也忽悠不了了，而且连这个党内你也忽悠不了了。在这个形势下，我觉得习近平政权呢面临着一个非常困难的局面。中国可能在近期之内，就是明年之内啊，可能会有比较重大的变化。民情呢是一个基础，党内的反对派呢可能也会在这个民情之下呢，他们的胆子也会大一点，力量也会强一点。最终博弈这个斗争会有什么结果呢？我们只能现在看一看了。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专访魏京生，习近平很害怕白纸运动，中国老百姓忽悠不住了的第二部分。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六在里根国防论坛上说，美国面临对抗中国的关键时期，需要军事力量来确保21世纪的全球准则由美国价值观决定，而不是北京的价值观。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肖寻来分享更多情况。
好的，陆阳，过去一个星期，五角大楼专注于中国的崛起，以及中国崛起对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可能会意味着什么。奥斯汀交流说，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有意愿也越来越有能力重塑地区和国际秩序以满足其威权主义偏好的国家，因此我要明确表示，我们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他说，未来几年将确定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竞争条件，这些条件将塑造欧洲安全的未来，这些条件将决定我们的子孙后代是否继承一个有规则和权力的开放世界，或者他们是否要面对寻求通过武力和恐惧来进行统治的胆大妄为的独裁者。为了应对中国的崛起，我们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调整预算以应对中国的挑战。奥斯汀说，在我们这个不完美的世界里，威慑确实来自实力。
上个星期一，五角大楼发布了一份年度中国安全报告，警告称到2035年，中国可能拥有1500枚核弹头，但是没有明确说明中国将寻求如何使用这些核弹头。几天后的星期五，在一场戏剧性的夜间亮相活动中，公众第一次看到了美国军方高度机密的最新核隐形轰炸机 B-21 突击者。
是的，这种轰炸机的设计目的是为了有效地应对北京迅速增长的网络空间和核能力。奥斯汀也亲自莅临现场。 B-21 突击者最新核隐形轰炸机是美国正在进行的重大核三位一体改革的一部分。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这项改革计划到2046年将耗资1.2万亿美元。这项改革包括作为未来三位一体空中支柱的 B-21 突击者，但也需要对国家的发射井发射的核洲际弹道导弹以及核潜艇舰队进行现代化改造。国防部拥有所有联邦机构中最多的自由支配预算，如果国会在本届会期结束前通过当前的拨款法案，国防部可能在2023年获得高达8470亿美元的预算。然而，国防游说团体认为，美军要实现现代化并与中国齐头并进，这仍然是不够的，因为大部分预算都会花在军事人员身上。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大约1/4的国防预算用来支付如工资、医疗保险和退休账户。
好，感谢肖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听众朋友，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